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在澳大利亚的华人杨涵，评论孟晚舟获释事件。杨涵你好。
你好，谢谢。
我们看到孟晚舟回家，后续你预测可能会怎样发展呢？
美国对华为的这个指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华为这个侵犯知识产权，窃取商业机密，还有一个就是华为在伊朗的子公司违反美国的这个禁运法令，还有华为就是在金融方面对汇丰银行有金融诈骗行为，这两个方面的这个起控指控呢还在继续进行。针对孟晚舟本人的这个指控呢，只是整个这个案例的一部分。其实可能美国司法部的主要目的也并不是为了这个拘禁孟晚舟本人，而是想利用他作为这个华为高管的身份，希望那个通过引渡的办法对他提起指控的这种程序，提取针对华为的那个不利的证据。尽管孟晚舟本人这个引渡事件已经结束，但是那个对华为的这个程序还在继续的展开。
孟晚舟承认的这些事实会不会对美国指控华为的一些后续的处理当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会起到一定的作用。有多么关键的现在也很难说啊，因为孟晚舟回到中国以后呢，他已经不在这个美国就是司法管辖的范围内，他可以随时就是过了这个协议期限以后呢，他可以翻供嘛，他可以反悔，而美国可能也对他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实质性的惩罚的这个能力。对华为的案子，孟晚舟的这个证词能够起多少决定性的作用也很难说。他个人的证词呢，并不是说最关键的，最关键的还是美国通过其他的方面获取这个书面啊各方面的这个证据。从这个整个这个案子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也很难说这是一个华为或者是中国的外交胜利啊，因为美国和西方国家对华为的这个担心，以前主要是来自于就是说华为的这个股权结构非常神秘，他自己称自己是一个私有公司，但是呢他的这个控股结构呢是任正非本人可能大概有2%的这个股权，然后其余的98%是所谓的这个华为的工会委员会来控制。所以在西方国家一直有很大的争议啊，就是说这个工会委员会到底是属于国有还是私有的这个控股形式。这一次中国通过举国的这个体制来挽救这个孟晚舟，其实实际上从侧面来证明了西方国家对华为的这个所有权的这个担心，就是说可能实质上华为是一个实质上的一个国有企业，所以中国才会下这么大的决心和花费这么大的代价把孟晚舟救回国。
孟晚舟回国在中国全国直播，无数的观众热烈欢迎他的归来。从这个现象来看，他似乎成为了一个民族英雄的符号。那么对此你有什么样的预测和感想？
当然这是和中国最近几年来这个非常不断膨胀的这个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情绪和战狼式的外交就是互相辉映的。中国政府呢当然利用这个孟晚舟回国的这一件事情试图呢来进行一些爱国主义的炒作，增加民族自豪感增加所谓的这个民族凝聚力，也是通过了很多这个比较舆论控制导向的部分的结果。当然不排除很多中国人确实非常真心诚意的感到了民族自豪感，但是很大程度上呢也是属于这个靠这个中国官方媒体的选择性的报道的结果。中国释放的两名加拿大人质这个新闻呢头两天官方媒体并没有公布啊，因为官方媒体显然的这个舆论导向的这个要求是只能突出党和政府的这个丰功伟绩，而不能提到是用人质来交换这种比较低级的一点的这个手段，所以很多中国人可能并不太了解这个具体的情况。而实质上呢，他这个孟晚舟回国的这件事，虽然说是从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生动的例子，实际上如果分析一下，他这个具体的内部其实很有很多内部的矛盾。孟晚舟本人他是加拿大永久居民，他在10多年前已经申请了加拿大的永居，这个永居的这个签证是没有失效的，虽然他的这个永居卡没有继续，但是这个身份是永远在的。 很多媒体称她为这个中国的一个公主，用她来做爱国主义教育实际上是很荒谬的，因为她是已经脚踩两只船，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把自己的子女送到了国外接受教育移民，她在加拿大购置了两处豪华的房产，这显然就是说为了自己的未来做准备的，所以用它来做爱国主义教育，实际上就是说对广大的这个中国有一句笑话叫出什么，割韭菜，就是被割的韭菜，大家可能还在庆祝这个镰刀的回归，
它是部分建立在对这个新闻的管制和误导的基础上，第一呢，媒体没有报道这个交换加拿大人质；第二呢，中国官方媒体没有提及孟晚舟签署的这个协议中包括他承认华为的一些犯罪事实。释放人质的过程，充分暴露了中国这个党指挥法院的这个法治缺乏法治的这个弊病。释放的借口是保外就医和取保候审。但是实际上可能没有另外一个国家能够允许获得保释的罪犯立刻登上飞机前往一个法院辖区以外的国家，所以这个是明显的明目张胆的中国政府自己给自己的法治打脸耳光。
有观点是认为孟晚舟获释，加拿大人质获释，这种模式让人想起冷战时期交换人质的这种模式的重演，你如何看待？
可以这样说，因为中国的这个官方的论调一直是说在批评说西方国家的采取冷战的思维对待中国的这个不断的发展和强大。实际上呢，中国的这次采取的这种人质外交手段，实际上中国恰恰是中国自己在采取有冷战时期的一种这个强制性的手段。虽然从短期内它达到了目的让孟晚舟能回国的目的，但是从这个整体从长期来看，其实是一个对中国国际形象的一个污点，对中国的软实力的增加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促进作用。通过孟晚舟在加拿大的获得的待遇，加拿大的法律法庭司法体制给予了孟晚舟100%的这个法律保护，他可以通过他的这个强大的律师团队，当地的这个西方的律师团队替他在法庭申诉，获得了保释住在自己的这个家中，与自己的亲人这三年一直在团聚之中。而相反，中国控制的两名加拿大人质呢，这三年就是完全是在处在监禁的状态中，不允许保释不允许与家人沟通。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谁的制度更保护人的这个尊严，保护人权，谁的制度更践踏人权，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清楚的对比。所以中国搞的这个人质外交，虽然救了自己认为自己的人质，实际上严重的损害了自己的国际形象，也将来会影响到很多西方国家公民去中国旅行经商或者是做调查研究的这个积极性，因为很多人都会三思而后行去中国很有可能就会当作人质被扣下。所以这个对中国的发展，对中国的国际交流，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都是非常不利。
孟晚舟她怎么在这个时候突然就被释放了？是不是背后有更多的原因？
这个背后呢，当然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可能比较直接的原因就是说，加拿大作为一个中间受到损害的这个中间一方，他肯定是在给予美国有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件事情，因为是美国提出的引渡要求，中国如果认为这个要求非常不公，对中国公民的是侵犯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中国完全可以跟这个美国方面直接交涉或者是如果就是用人质的外交的手段可以抓美国的人质。但是呢，因为中国的这种霸凌行为一般不敢针对美国，当时美国特朗普总统在台上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呢是一个不按规则办事的总统，这个有损害美国利益的方面，但是呢有跟中国打交道也有比较有利的一方，就是说他不按规则出牌，所以中国不敢采取这个扣押美国人质的行为，怕激怒这个特朗普，特朗普可能给他以借口采取更强制性的针对中国的这个报复措施，所以中国呢实际上是找了一个软柿子捏就欺负加拿大，包括现在中国也在扣押两名这个澳大利亚人，也是一种变相的人质外交属于跟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外交冲突的一个牺牲品所以这个人质压力呢是不是确实很大，所以这是一个美国呢为了照顾加拿大盟友的这个利益 可能不得不呢做出一定的妥协。第二呢，可能孟晚舟本人呢也做了一定的妥协，因为这过去三年他其实一直是矢口否认他有任何的这个误导行为，任何华为有任何是美国所指控的这个违法行为。但实际上在他签署的这个推迟起诉协议中呢，实际上已经承认了就是美国所指控的一些事实，这是他也做了一定的让步，因为毕竟也急于回家嘛，这个三年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他也做了一定的让步。而且从大的这个中美关系角度来说，美国的拜登总统上任以后呢，有还有很多这个和中国需要合作共同的处理国际危机的一些事情，比如说这个全球气候合作问题，把孟晚舟事件解决呢，可以就是去掉中间的一个障碍，有利于双方呢为其他的这个更重要的问题呢继续沟通和谈判。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杨涵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评论，谢谢你。
好的，不客气，谢谢，拜拜。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